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这个投影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57-68。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57-68。好，57节起。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众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又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成为基督徒。那么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就试着跟我的同学去传福音。那么我的那些同学呢，他们都是一些就是自以为自己非常聪明的人啊，给他们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我有一个同学我印象很深啊，我这个同学呢，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啊，他不相信主耶稣，但是他却读过圣经，而且他对圣经还是蛮熟悉的。后来有一天我给我这个同学去传福音啊，我还没有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嘲笑我。他说，哎呀，圣经我比你还熟啊。他说，你所说的那个耶稣啊，不就是一个被人家鞭打啊，被人家吐口水吐到脸上啊，都不敢还嘴都不敢还手的那个耶稣吗？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就是一个可怜的人啊，就是一个被人家欺压被人家冤枉但是完全无力反抗的人，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这样的耶稣呢？我为什么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成为基督徒呢？他说，我不要做一个失败者我要做一个成功者，我要做一个征服者我印象很深，当我这个同学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就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回答他，来应对他。所以在很多人眼中主耶稣不像是一个多么成功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 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中，主耶稣是一个失败者，主耶稣甚至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怯懦的人啊，很多人不愿意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或者跟从这样的人。还有一次，我向一个女士传福音，然后啊，这个女士她也对圣经还是有一些了解。后来这个女士对我说，她说啊，你不要跟我说了，她说我是有神论啊，我不是无神论，我相信有一个至高的主宰，我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但是呢，我不相信这个至高的主宰、全能的上帝就是主耶稣，我不相信。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看圣经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做的那些神迹、说的那些话，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医治一些病人，或者是赶出一些人身上的一些邪灵啊、污鬼啊，或者让一两个人从死里复活，他这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民间传说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啊。但是最让我看到，让我就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是什么？就是他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羞辱、被人家吐口水在脸上，你看他那个样子，一声都不吭啊。他如果是上帝，他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如果是上帝，谁敢动他呀？他一句话就天塌地陷，就宇宙崩溃了。他说耶稣这个样子，他那怎么可能是上帝呢？所以他说我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他说我相信有一个上帝，但是我不相信圣经所说的、福音书所说的这个耶稣就是那个上帝，我不相信。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事实上就记载耶稣当面对大祭司的审判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啊。事实上耶稣经历过好多次审判啊，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有六次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啊，所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所审判啊，或者说审讯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是看到一个很软弱、很怯懦的主耶稣，好像确实是这个样子。别人打他，别人羞辱他，别人吐口水在他脸上，他一声都不吭，他没有一点反抗。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这样羞辱过你呢？或者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被人家的羞辱呢？我相信很多都没有。而且耶稣所经历的这些，我们要知道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人们这样对待他，没有，他是完全被冤枉的，他是完全被冤枉的啊。在我信主之前哈，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就是啊，那个时候我很骄傲的，我很自以为意的。在我信主之前哈，那个时候就是啊，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受苦受累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就受不了冤枉啊，我受不了冤枉啊，我做事我行事为人啊，对得起天地良心啊，我受不了冤枉。你如果就是诬陷我或者冤枉我啊，那我会跟你就是要争到底啊，要讲清楚。但是我看到这一段圣经，我看耶稣呢，他是被冤枉的，人们用谎话、捏造的谎言来诬陷他，但是耶稣没有去跟人家争到底啊，耶稣一声不吭。其实在耶稣遭遇这样的审判，我们知道这个审讯哈是非常的，我们刚才从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讯是非常的很败坏、很邪恶的一个审讯。他违背了以色列人、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关于审讯的一切的规条啊。他不是在会堂里面，他不是在白天啊，他不是有诚实的见证人啊，他甚至他都是虚谎。而且他还没有审讯之前，他已经早就把耶稣定罪了，早就已经定罪了啊。所以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审讯，这完全就是陷害，就是逼迫啊，就是当众的羞辱主耶稣 啊，完全是这样的。事实上，在主耶稣遭遇这样的啊，可以说非常羞辱的这样的审讯之前呢，主耶稣早就告诉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要经历这些，所有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也要经历这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十七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节起。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主耶稣早就告诉他的门徒，那你们也会经历这些，你们也会经历这些，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这些羞辱的审判。啊，我们再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十章啊三十九节的后半部分。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节后半部分，三十九节起，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喜。”所以主耶稣喝的是什么杯呢？苦杯啊，我们称之为苦杯。所以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也要喝同样的杯啊，或者换句话说，主耶稣走的路是什么路？是十字架的路。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也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也是走上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这就让很多人就不相信或者不接受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说如果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挫折患难？他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这么被羞辱啊，这么的怯懦和软弱，但是他却好像什么都做不到呢？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如果是神的儿子，他应该是去打败仇敌的，而不是被仇敌欺压的。所以正因为人们看到圣经中的耶稣跟他们头脑中所想象的耶稣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或者说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无法接受。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很多年前我那个就是嘲笑耶稣也嘲笑我的那个大学同学也就好像我提到的，就是那位女士，她说耶稣有什么了不起，耶稣做的那些事情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耶稣所受的屈辱，所受的羞辱，就是他在这个当中的那个反应，跟他们心中所想的神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到底神的儿子的形象应该是怎样呢？应该是怎样呢？那么在我刚信主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前的哈。当时我认为只要我信靠主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我就成为神的儿子。如果我成为神的儿子，那我做一切事情都会是顺利，都一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啊。这个上帝他有最大的权力，他有最高的智慧，他有最高的权柄，谁敢跟上帝作对呢？对不对？而我是上帝的儿子，那我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是顺风顺水啊，当然是心想事成，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啊。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认为神的儿子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在地上可以用难听的话说，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横行霸道的那种人。我当时我心目中想神的儿子应该是这样，后来当我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所说的神的儿子完全跟我当时头脑中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旧约，上帝的选民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王子，王的儿子或者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女。那我们就看看这些 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或者神的儿女，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凡事顺利呢？不是的，他们常常的被外邦人欺压，被外邦人侵害，他们很多次被外邦人掳掠，做了亡国奴啊！啊，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他们进入迦南与外邦人征战，要常常的打败仗。就常常甚至做亡国奴，这就是以色列人啊，这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再看新约，新约告诉我们，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信靠神名的人啊，他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看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他们信靠耶稣之后，他们经历了什么呢？逼迫、患难。耶稣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羊进了狼群啊。罗马帝国，当时的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长达400年，无数的信靠神的人、无数的神的儿女被杀死、被烧死、被丢在野兽面前、被野兽咬死，无数这样的人。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上帝的儿女所经历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看，真正来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的儿子跟我们头脑中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在世界上要去经历这些，要去经历这些羞辱和患难？难道神不爱他啊？或者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为什么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信靠神的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他们也一样，也像耶稣一样，也经历患难，也经历啊这些逼迫啊世人的羞辱，他们为什么也遭遇这些呢？难道上帝不爱他们啊？所以因为人们看到圣经中耶稣的形象，或者是信靠耶稣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他们觉得哇，耶稣一定不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跟我头脑中对神的儿子的想象和定义和期望不一样，什么他们就拒绝接受。那么谈到神的儿子哈这四个字，我就想起以前我听到有一个朋友是这样说啊，这个朋友他是这样说，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用的东西啊，我有的东西啊，一定要是最好的，一定要最好，否则那就是让上帝蒙羞了。上帝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用差东西呢？怎么能用不次等的东西？上帝在这世界一定要用最好的啊，所以我的房子一定要是最贵的，一定要是最好的啊，我拥有的这一切啊，什么家具这些东西，一定要是档次最高的、最贵的、最好的。只有这样啊，我才是荣耀上帝啊，才是上帝得荣耀，我的天上的阿爸父啊，我才没有羞辱他。那么圣经是这样说吗？这还只是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对神的儿子的理解和想象跟这个朋友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也认为我成为基督徒，我成为神的儿子，我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一定是拥有最好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也是这样，很多年前在我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我真正来读圣经，我发现圣经的经文、圣经的教导跟我头脑中的期望和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最大最好的房子呢？没有，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耶稣在这个地上拥有什么呢？什么都不拥有，身无分文啊，连交税的一文钱都没有。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连他的衣服都被人家夺去了，这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那么那些信靠耶稣的人，那些被称为神的儿女的那些人，他们在这个世上又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早期教会的那些信徒、那些使徒被逼迫、遭遇患难、居无定所、到处逃亡，甚至为主殉道， 哎，这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人生，所过的日子。谈到神的儿子啊，我们看到耶稣啊，我们更也可以来思想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是上帝所兴起被神大用的仆人啊。那么摩西他的人生经历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他的前40年，摩西是埃及的王子，摩西是住在当时世界上最雄伟最辉煌的皇宫里面，埃及的皇宫里面。哇，在皇宫里面他一定是享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啊，荣华富贵那一定是最好的。这是摩西的前40年，他是埃及的王子。那么摩西的后80年呢，他成为一个在旷野，前40年牧羊，后40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样居无定所到处漂流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如果我们来看摩西，他什么时候哪一个人生阶段符合我们心目中对神儿子的一个想象或者说期望呢？前40年啊，我相信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你如果来告诉我摩西他的人生这两个阶段，我当时就会想，我刚信，我当时哇，那前40年那才是神的儿子应该过的日子，住在皇宫里面，享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啊，得到这个世界上他想要的一切，哇，这样才是上帝的儿子。那后面那80年，那过的什么日子啊？那这旷野里居无定所，四处流浪，四处飘荡，还带领一群人，那群人对他没有丝毫的尊重，常常想打死他。带领这样的一群人，天天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这是什么日子啊？但是如果我来看圣经，什么时候摩西可以真正的才称为神的孩子呢？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还是在旷野呢？旷野。在埃及的王宫，那个时候摩西不是神的孩子，不是神的仆人，那个时候是法老王的儿子，那个时候是这个世界的王的孩子，不是永生神的孩子。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被祭司长，被当时的以色列人异口同声的说这个人一定要处死他，一定要，为什么呢？其实根本的原因从圣经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耶稣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哇，祭司长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这样的宣告，他们就极其的愤怒，他说这个人一定要处死他，不能让他活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个形象跟他们头脑中对神的儿子，对基督的这个定义，这个想象，这个期望完全的不相符，完全的不相符。在大祭司的心中，在那些以色列人的心中，神的儿子绝对不是像耶稣这个样子的救主，全人类的救主基督弥赛亚绝对不是像耶稣这个样子啊。他们认为如果是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那一定是就是像是地上最伟大的将军或者最伟大的君王，他一定是统帅千军万马征服一切的，他一定是把希律王推翻，把罗马人推翻的，复兴大卫的国，他一定是这样的，这样才是神的儿子，这样才是基督，才是弥赛亚。所以大祭司以色列人他们所想象的神的儿子基督，他们所定义在头脑中定义的基督神的儿子，跟他们眼前所看到的耶稣完全不一样。而这一个耶稣又宣告，直接的宣告他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些大祭司以色列人被极大的激怒了。大祭司质问主耶稣，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不仅仅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的。耶稣甚至宣告有一天 他要跟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从天降临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大祭司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大祭司就彻底彻底的愤怒了，或者说疯狂了。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这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当场在场的那以色列人就说，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其实无论是圣经记载的这些定耶稣死罪的大祭司和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那个很多年前的那个大学同学嘲笑耶稣，耶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失败者还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慕道的女士她说我相信有上帝，但是上帝绝对不是耶稣，耶稣太软弱，他没用了还是多年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我自己，其实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对耶稣都有错误的想象，我们对神的儿子都有错误的期望，而这个错误的想象、错误的期望完全是来自于我们自私的本性，而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如果我们真的来看圣经，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会跟我们头脑中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主耶稣基督符合旧约圣经一切关于神的儿子、关于基督的一切预言好几百条，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印证、完全的符合。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不相信，大祭司却不相信，因为耶稣不符合他们心中对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和期望。所以并不是人们不愿意人们不，或者是并不是人们不认识耶稣，而只是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神的儿子，人们不愿意接受。那么当人们看到耶稣在患难当中这样看上去好像是非常的软弱人们甚至也看到那些信靠跟从耶稣的人好像也是一样的，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总是被欺压，总是经历磨难，人们就不相信神的儿子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正因为耶稣是这个样子，他就恰恰印证了旧约对神的儿子、对基督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的53章第3节和第7节。以赛亚书的53章第3节和第7节，第三节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基督徒啊，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啊，基督徒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人，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人。因为基督徒所相信的主、所相信的上帝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种被藐视、被欺压，是这个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这是基督徒所信靠跟从的上帝，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跟从、他们信靠谁呢？他们跟从、信靠伟大的领袖那些战争的英雄、那些政治的领袖你像穆罕默德打了几千次战争没有败过，哇，人们哇跟从这样的人，这才是强者，这才是征服者。我们跟从信靠这样的人，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基督徒与世人是迥然不同的，迥然不同，因为我们所信靠跟从的耶稣是这样的，在世界上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但是我们信靠他，我们跟从他，我们知道这才是真正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征服者， 他不是暴君，他不是一个所谓强者的样子，他是一个奴仆的样子，他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经历患难。那么在希伯来书5章89节8节是这样说，他虽然为儿子，这个他指的是主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来征服的，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经历苦难，甚至他站到人性的地位上，圣经说他在苦难中学了顺从，然后得以完全，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他是无罪的人，所以他可以去拯救那些也信靠他跟从他的人。那么对于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们，圣经是怎样说呢？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使徒行传14章22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圣经对那些信靠跟从耶稣的人，对那些基督徒说，一定要经历艰难的，一定要经历患难的。所以这里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不是神的儿子吗？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他为什么还要去遭遇这些呢？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圣经说，不是说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吗？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不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在这世上还要经历这些呢？一点不像一个王子的样子，一点不像一个上帝的宠儿的样子对不起啊，为什么呢？当然对于耶稣经历这些我们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正因为他要经历这些，他所受的鞭伤医治了我们，他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救，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可以得蒙拯救。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经历这些，那么信靠耶稣的人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些呢？那是为什么呢？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处经文哈，以赛亚书53章5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这样理解，这些苦啊，这些苦难啊，耶稣都代替我们去经历了，所以我们就不用经历了。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有这样的理解就是我们在不用被鞭打了，我们在不用去受逼迫了，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鞭打，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逼迫了所以耶稣是受苦的我认同，我理解，但是我们不用了，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吃过这个苦了。那这句经文到底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句经文是指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得蒙拯救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很冷哈，有没有人可以帮着把那个空调的温度调一下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专心到神的话这里来，也不要互相太多的影响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好像耶稣代替我们受了苦，我们就不用受苦。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上帝的宠儿我们再不会去经历那些别人所经历的患难逼迫了。这是对圣经的误解。那圣经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信靠跟从耶稣的人一定也会走耶稣走过的路，一定也会喝耶稣所喝的苦杯。圣经告诉我们，凡在主里要敬虔度日的，也就是说你真正想成为一个 跟从耶稣的人，你一定会受逼迫的，一定会是这样。那自然我们还是不停的会问出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呢？那上帝难道不爱我吗？上帝难道不爱这地上他的儿女吗？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儿女经历这些呢？当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首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上帝对我们所怀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到底是希望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温室里的花朵，还是上帝对我们有另外的期望？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两节经文，我们大家很多人非常熟悉前面这句话。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对这句话非常的熟悉啊。当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好像经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我们往往就会说啊，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往往这样去安慰他。但是我们忽略了后面这句话，后面这句话更加的重要，告诉我们神对他的选民，神对他的儿女所怀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要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像耶稣那个样子，要成为耶稣那个样子，这是上帝对他的儿女的心意。上帝不是要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啊，成为这个地上的宠儿啊，什么好东西都给他啊，不要被太阳晒，不要被雨淋，不要遭遇一切不顺心的事情啊，你就像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这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不是上帝对他儿女的心意。上帝对他儿女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你们这所有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神的儿女的人，你们都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那样，你们都要磨成那个样子，这是神对他的儿女在这地上的心意。那么我们怎能成为耶稣那样？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子？不是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啊，四卷福音书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去看，你去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耶稣在这个世上的行事为人是怎样，你去看。然后神的心意就是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所有被称为神的儿女的人，或者说所有的基督徒，要成为，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成为呢？生命被改变，被塑造，被打磨，被试炼，被丢到患难当中，磨难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只有这样。所以对于信靠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为什么也要去经历那些患难呢？因为神要让我们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经历那么多的患难，经历那么多的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在世上经历患难，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接受罪的刑罚，为了拯救世人，这是耶稣受患难的原因。那么对于信靠跟从耶稣的人，为什么也要受患难呢？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为像耶稣那样的人。在世上经历患难，经历试炼，可以让我们磨成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和第十二节。雅各书一章二节起，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凡是爱上帝的人，上帝一定要给他们一样东西啊，这样东西在将来是冠冕，但是在地上，在世上是什么呢？试验、熬炼、信心的熬炼，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患难、逼迫。上帝爱的，他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为什么？前面告诉我们，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经历了这些，才会有忍耐，才会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怎样成有完全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生命，无罪的生命，没有瑕疵生命，怎样才能拥有那样的生命呢？啊，不是像那些好莱坞的电影哈，那些超级英雄的电影给你打一针就可以了啊，被蜘蛛咬一口就可以，不是这样的。在患难当中，生命被改变，生命被塑造，被圣灵所重生，借着神的话被圣灵所重生。所以正因为是这样，神的儿女就像主耶稣一样也会经历这些。但是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是不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或者不认为信靠耶稣的人就是他们心中想象的上帝的儿子的样子。但是不管世人怎样看，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他就是这样，他一定会经历这些啊。那么我们再回到耶稣被大祭司审判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大祭司为什么要一定要定耶稣的死罪呢？因为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大祭司完全接受不了这一点，完全接受不了啊！尽管耶稣完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旧约对神儿子基督的预言，但是大祭司完全不管圣经的话，完全不理会神的话。大祭司心目中说，神的儿子一定不是耶稣，一定不是耶稣啊！我们再来看大祭司对耶稣的审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哈，马太福音26:60-63，前半部分六十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在这个时候，耶稣显得非常的软弱啊！当别人诬告他，别人诬陷他，他一句话都不说啊，也不为自己来辩护啊。这是别人对他完全都是诬告，别人怎么说呢？别人说啊，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但是耶稣的原话是什么啊？耶稣的原话，他对在圣殿做买卖的那些人，耶稣的原话说的是，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后能重建。所以耶稣不是说我拆毁这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所以这是耶稣的原话。但是别人就完全扭曲耶稣所说的话，篡改耶稣所说的话，说哎，这个人说他要拆圣殿，所以这完全是彻彻底底的谎言。但是耶稣完全可以揭穿这样的谎言，但是耶稣却不说，什么都不说啊。但我们再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就是耶稣总不说话，总不说话，大祭司就急了啊，就问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说你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基督？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啊，这叫就你说的没错啊，我就是的。然后耶稣不仅到这里就结束，耶稣甚至说什么，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站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不仅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不仅承认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甚至说有一天他跟上帝一起降临审判这个世界。啊，当大祭司听到这里，大祭司就完全的爆发了，完全的无法接受耶稣所说的话。他撕开衣裳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所以在这个审讯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耶稣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一开始好像是非常的沉默，在人看来非常的怯懦和软弱，什么话都不说啊，别人诬告他，别人陷害他，别人冤枉他，他都不说话啊，默默承受。但是突然有一个时刻，耶稣一下子显得非常的刚强，他明明知道他接下来说的话会激怒这些人，会大大的挑战这些人，他明明知道，但是他还是无比刚强的宣告出来，他说我就是你说的是，我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我就是神的儿子，我不仅是神的儿子，有一天我还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完全知道这句话会给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下定决心要钉死耶稣。所以在前面耶稣看起来很软弱很怯懦的样子加引号，但是后面呢耶稣很刚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其实主耶稣他自己说他是怎样的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耶稣说，我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当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是为真理做见证。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当耶稣捍卫真理的时候，他是无比刚强的，他是无比刚强。但是耶稣完全不捍卫他自己，别人冤枉他，别人逼迫他，后面看到别人打他，吐口水在他脸上，他完全不反抗。当耶稣为了自己要捍卫自己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他接受，他承受。但是当耶稣要捍卫真理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所以耶稣是软弱的吗？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些嘲笑耶稣的人，他们认为耶稣是软弱的，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认真来看圣经。他如果来看圣经，他会发现耶稣一点不软弱，耶稣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勇敢。耶稣无论是在大祭司面前，耶稣无论是在后来的比拉多罗马的总督面前，耶稣从来没有退缩过。在真理上面，耶稣一分一毫都没有退让过。但是在耶稣他自己，他保护自己这个方面，耶稣什么都不做，他就是承受，他就是忍耐啊，什么都不做。所以对比耶稣，我们不妨也可以思想自己，今天我们在什么时候刚强，在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刚强是因为我们要捍卫真理吗？还是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啊？我们软弱是因为我们学习谦卑顺服吗？学习主耶稣的谦卑顺服吗？还是我们的胆怯，我们的怯懦啊？我们来思想。那么看到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我就想到我以前所看到的一个弟兄的例子见证啊，这就是上海的谢摩善弟兄。我们知道谢摩善弟兄在前几年已经回天家，已经去世了。谢摩善弟兄他被称为流泪的牧人，他曾经为坚守基督信仰他坐牢了23年。然后他出狱之后呢，别人很多人就劝他，就说你去上诉啊，你去告政府啊。后来谢摩善说我不告，我不告。他说这是神啊，许可我带领我经历这一切。然后很多人说，哎呀，你去美国吧，因为他当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啊，去美国吧。他说我不去，他说神对我的带领就是让我继续留在中国大陆。然后他又继续牧养家庭教会30年啊，一直到回天家的日子。谢摩善弟兄，那么在谢摩善弟兄坐牢期间呢，他备受折磨。他后来是这样来做见证的哈，他后来做见证，他说我坐牢23年，这么长的时间，他 他说起初啊，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抓我的时候啊，他们也没跟我说到底要关我多少年，我不知道。他说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要关我23年，他说也许我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啊。然后在坐牢的时候就经常就开批斗会啊，那些人就问他，你到底还信不信上帝啊，啊，你还信不信耶稣啊。他说如果我说信的话，那些人就是打啊，揪头发揪耳朵拳头打，打的打的倒在地上用脚踢。他说最残忍的时候呢，就是一边拉着我的手铐一边问我，你还信不信耶稣，你还信不信上帝。他说那个时候手铐已经因为铐在手上一直不摘嘛，这个地方都烂了，皮肉都烂了，一半的手铐是陷在肉里的。然后那帮人就拉着手铐就拉，你想那是多么的疼啊，就一边拉就问他，你还信不信耶稣，你还信不信，你说。他说这个时候我说信，他们就拼命的拉。他说那个痛啊，我真是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哭啊。所以他被称为流浪的，而不是流泪的，对不起，他被称为流泪的牧者。他说我就哭啊，我就祷告。他后来做见证，他说我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跟随你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天天被批斗，你也不得荣耀啊，我天天被打成这个样子，我是你的儿女啊，你的儿女被打成这个样子，你在天上能够得荣耀吗？谢默善他就这样说。他有时候他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灰心，然后那些人打他的那些人就看这个人就像羔羊一样，随便打随便骂，啊，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也不敢还嘴也不敢还手的，啊，别人就这样的欺压他。但是有一次呢，人们又来批斗谢默善，啊，弟兄，把他拖到众人面前，这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就说你说毛主席能不能上天堂？问他。后来谢默善他后来作证，他说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他说问我信不信耶稣，我说我信耶稣啊，你打打吧。他说你问我毛主席能不能上天堂，他说我这怎么回答呀，我要说毛主席上不了天堂，那当场能被打死啊。后来他就祷告，祷告，他祷告之后他说我站起来就讲啊，他说天堂的门是大开的，谁要想进到天堂里面都可以，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定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进到天堂里面来。现在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巴不得你们都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做一个基督徒，接受基督的救恩，就可以进到天堂里面来。谢默善就讲了这样的一番话，大家猜想一下，他讲完这番话他看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挨打啊！对，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没有看到下面的人哇痛哭悔改啊，认罪悔改啊，信靠耶稣，没有看到，他看到的还是毒打，比以前更厉害的毒打。是不是谢默善不知道他会经历这些呢？他知道。是不是耶稣不知道他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耶稣不知道他讲这个话后面会经历什么样的结果呢？他知道，谢默善弟兄也知道，但是他们还是刚强，还是壮胆啊！前面被打被骂他哭啊，他在那里向上帝祷告啊，看上去很软弱啊，看上去很无能，只能在那里哭啊。但是他是不是软弱，是不是无能，是不是怯懦呢？不是的，他是最刚强的人，他是最自由的人，那个牢笼那个锁链那个手铐是捆住他的肉体，捆不住他的灵魂。圣经说这些真正信上帝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整个世界不配拥有这样的人，整个世界不配拥有主耶稣，这个世界不配拥有那些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不配拥有，因为这些人是天上的，这些人是从天上来的，这些人要回到天家里去。所以感谢神， 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这就是那些真正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儿女，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们是最自由最刚强的一群人，当他们捍卫真理的时候，他们是像君王一样，像得胜的将军一样。而他们当别人逼迫，当面对别人对他们自己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他们不为自己说什么，不为自己做什么，他们为上帝站立得稳。当人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语啊，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人们用一个常常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词，叫做paradox。这个词呢，就是用中文说呢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很难讲这个词。这个词有人说是反合性，这是哲学上的一个词。有人说是用很奇怪的翻译方法，什么什么不说了。反正简单的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看上去啊不是的，看上去不是的，但是事实上呢它就是的。是这个意思。或者再用简单说，就是是非而是。我们常说似是而非嘛，但是反合性说的是什么 ？Paradox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似非而是，就是你看上去啊，它不是的，它一定是假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它就是的，它就是真的。所以，当人们看圣经中的耶稣，人们常常提到这样的一个词，那些神学家呀，那些圣经学常提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你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一定不是神的儿子，这个人一定不是的。他做了什么呢？一个软弱无能的样子，救那几个人，说了一些人们不太懂的话，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在嘲笑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你是神的儿子，你救你自己啊。人们看圣经中的耶稣一点都不像神的儿子，一点都不像救主，一点都不像基督，但是圣经却事实说什么呢？他就是的，他就是的。所以今天人们对那些信靠跟从耶稣的人，就像很多年前的我一样，我对神的儿女，我对基督徒也有错误的理解。我认为啊，只要我成为基督徒，只要我成为神的儿女，哇，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宠儿，哇，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有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以前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来理解基督徒，也是这样来理解神的儿子。但是后来我来看圣经，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人呢？越看让我越不相信神的儿子就是这样的吗？但是事实上他就是的，他就是的，他就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在地如同在天，就像耶稣一样，在地如同在天。圣经说他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的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运用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是他们又不为这一切所捆绑，他们的心事实上是在天上，是这样的一群人。当然也不去惧怕这个世界，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去惧怕他们。所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的 paradox。 看上去耶稣一定不是神的儿子，看上去信靠耶稣的人基督徒，哎呀，一点都不像神的儿女。有几个当了大财主的，很多都为主殉道了，有几个成为世界首富的，很多都关在监牢里面。这就是所谓的基督徒，这就是所谓他们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人们看到这些人说，不是的，他们一定不是的，但是恰恰证明他们就是的，他们就是的。因为他们在走在耶稣所走过的路上，他们在喝耶稣所喝过的杯。那么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是神，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很多人不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有一天所有人都会信的，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接受的。那一天是哪一天？是耶稣坐在至高全能者的右边从他降临的那个时刻，所有人看到了， 都说这是主。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当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那时候世人要说什么？得救的人说这是我们拯救的主，那么被审判的人也要说这是主，但这个主是审判的主。所以耶稣说有一天所有人都会相信的，所有人都会看到我确实是神的儿子。但是呢，这句话也警告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你才相信你才接受，等到那一天你再相信你再接受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你现在就相信，你现在就接受，你现在看耶稣像待宰的羔羊，你就相信这是上帝的羔羊，你就逃避将来上帝愤怒的审判。不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等到那个时候再去相信就太晚了。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哈，我们来读启示录的一章四至八节。启示录一章四至八节，四节起。耶稣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当主耶稣被大祭司审讯的时候，当大祭司质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主耶稣宣告说他就是啊。主耶稣也宣告他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怎样，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有逼迫耶稣的人，所有拒绝耶稣的人，所有嘲笑耶稣的人，所有羞辱耶稣的人都要看见，他们要哭，要哀哭，因为到那个时候才信，到那个时候才接受，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太晚了。圣经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是上帝所说的话。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是那样的骄傲，我们是那样的心理顽梗，我们是那样的抵挡上帝，但是主耶稣基督依然爱我们，上帝依然爱我们，他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意此刻你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挑望我们心中的信心、热心和爱心。主啊，让我们信心软弱、信心动摇的，能够被你的话、被圣经的话所再一次的坚立、再一次的巩固、再一次的挑望、火热起来。 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没有认识你的，愿圣灵把圣经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作为福音的种子，唤醒我们心中沉睡的灵魂。主啊，我们不愿意我们有哪一个人一直要等到面对上帝的时刻，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我们那个时候才认出耶稣就是神。主啊，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刻。主啊，此刻就是恩门大开的时刻，今此刻就是得救的时刻。主啊，我们愿意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来唤醒我们的灵魂，也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